那我想我准备的时候，实际上应该为这些传道人准备，每一天的题目。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这里这个教会，很奇妙。我想说，神他有他自己的心意和恩典啊。那么，我想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你的儿女。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父神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是因着你的恩典才蒙恩得救的，你恩典的国度已经降临，但是你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主啊，我们在这个神的恩典已经来的这个恩典的国度，我们还要盼望那荣耀的国度要再来。主啊，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在世上还有很多的苦难，还有很多的征战，我们每一天要面对。主啊，今天孩子有这个机会在这里来分享这一个信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已然未然的世代，我们如何的在教会中和我们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向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说话。主啊，你来引导，你帮助，祝福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上来更加的认识你。 家来思想这个题目哈。第一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已然未然世代的含义及其特征啊。我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首先呢先界定已然未然啊这个含义，我们对它有一个界定啊。那我刚才说了，从主耶稣一般来说呢，从主耶稣的第一次来，他道成肉身，到他第二次来这段时间叫末世。末世不是那一天，不是最后那一天，而是一段时间啊。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那严格的说呢，实际上是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从他复活的那个时候开始啊，那是真正的神的国已经在地上呈现了，已经在地上完全的降临啊。但是呢，这一段时间这是第一次来，天国的王呢，按照圣经的启示是来两次啊。他的第一次来是来拯救，对吧？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的主题啊。他第一次来拯救，第二次来是什么呢？审判，对不对？他是来两次。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这个中间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是叫做已然未然，就是已经了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来到。叫第二次来是完完全全的成全啊。那么这个圣经根据在哪里呢？啊，我们看一段经文呢。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看，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呢，我来念啊，在路加福音2:29-32。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主啊，当他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已经看见。”所以他说已经看见，那个是完成时，就是他看见耶稣了，道成肉身。虽然他还是他没有开始侍奉那个人，但是他来了，他已经看见那个，他来了就代表救恩。所以他看见那个神的国已经来了，照亮以色列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啊。那么心念素来是盼望神的国的啊，所以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神的国来了，耶稣已经来，救恩已经来了啊。那么呢，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啊，他可以走了，这就是来，这就是已然啊，他已经来了。那么其实呢，这个已然未然的启示在圣经里非常的清楚哈。另外一段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12:28。有这样一个话，就是当这个法利赛人说和文士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来了。那个临到是现在完成时，完成时。所以呢，他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 ，has come upon you 啊，主耶稣是这样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已然来了啊。然后呢，哥罗西书1:13说呢，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一个也是现在完成时，就是说他来了，他在我拯救我们那一刻，神的恩典临到我们那一刻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啊，重生了我们，扭转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回转悔改归向他，信靠他的那一刻，那个时候就把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是已经完成的啊，现在完成时。所以是这个都是，这就是已然啊。那么未然呢，在圣经里面也有非常清楚的经文啊。那么就是说呢，所有这些已经来了，但是呢，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还没 说这个已然未然的是圣经的启示，所以这个神学呢本来就是从圣经启示来的。所以有的人想呢，对神学有些误解，有的人觉得说神学是人编出来，它不是。圣经如果没有启示，人编出来那只能是错误的神学啊。那正确的神学是从圣经启示里面来的。那么以色列人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因为被掳归回到犹太地那个时候开始叫犹太人，这都是一个民族，大家知道都是以色列人了哈。就是他们都在这个有一部分，至少有一部分理由啊， 称义了，然后我们称了义以后才接行义法，这个就和天主教的次序不同了。你看他这个行为称义在前面，他要遵行律法你称义，我们不是，而是称义了我们才有力量能遵行律法。所以呢，那今天呢，有时候我们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呢，我们就离弃天主教的错误的教义，完完全全靠恩典得救，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也有一个情况， 在就是这样产生的啊，因为还有未然的还没来的这一段，这叫已然未然的这一段啊，我就先给大家界定一下，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叫这个题目啊。那么已然未然的世代，我要跟大家这个在这里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已然未然世代的特征有哪些呢？其实蛮多的。那我想呢，在这一段这个恩典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同时并存重叠，今世和来世重叠的这一段呢时间，这个世代是有很多的特征啊，很不好很邪恶的特征的，就是这个世界世代啊，当今活的这个世代啊。那么我主要在这边跟大家谈两个最主要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因为圣经里说呢，不要浪费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那边啊，5:16那边说到这里，所以呢，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要被圣灵掌管啊，不要被这个酒来掌管，不要醉酒，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掌管啊。那么呢？另外还有路加福音11:29，那里说呢，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啊，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啊。那请问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律法师跟耶稣说让夫子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对不对？请问他们是否真的要看上帝的作为呢？不是啊，他们要看，其实以色列人也好，还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也好，他们看上帝的作为他们都看过，对不对？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旧约行的那些神迹奇事，他的作为很大。那么犹太人也看到过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对不对？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眼前啊，变水为酒啊，啊，很多事情啊，这5饼2鱼喂饱5000都看过的啊。他们呢，有以色列人呢，不是要真的看啊，不是要真的看，他们呢是要看奇事，看新鲜事，看热闹啊。所以呢，主耶稣说啊，在那个有一次主耶稣讲道的时候，这就是路加福音11里面，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一个妇女被他讲道开了心眼，听明白了。所以那妇女说，那乳养你的怀你胎的那这个妇人有福了，对不对？那主耶稣说什么？说是，主耶稣承认说是，但是呢却不如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有福了。实际上呢，在这里主耶稣看什么神迹呢？约拿的神迹。主耶稣说只有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就是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3天以后复活。说只有看，只有接受救恩，你只有到上帝面前来悔改，只有这个神迹了，没有别的，你没有救了，你再看神的作为你也不会信。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有先知的预言，就是不听不信啊，却要看这个神迹。今天的神的福音仍然有这样的啊，仍然有在我们周围啊这样的教会和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不去好好的传讲遵行神的话，却呢追求神迹奇事啊，喜欢看听新鲜事，喜欢看热闹啊，听新鲜的东西。如果没有新鲜东西，他们就很难听下去。那这个就是一个特征啊，其实受这个世代的影响的一个特征。那这个世代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不法啊，这是圣经明确说的，这是一个不法的世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4:12这里说，我想这个是一个不法的世代呢，有三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法的世代的特征是没有公义，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爱。那么这里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24:12是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为什么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少了呢？ 就冷淡了呢？因为没有公义就没有爱。现在我们这个爱被滥用了啊，滥、这个在基督教这些这个传讲里面，这个爱的这个滥用是最多的啊，已经离谱了啊，完全不是圣经启示的那个爱，现在变成的完全是人的那种溺爱啊。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运行啊，这个我的需要都搞反了，就是爱的，那你就是爱的。啊，我需要的你帮助我就是爱你，啊，这个就跟世上的爱就是没有任何的区别，我后面还会再讲。那我想呢，为什么说没有公义就没有爱呢？没有公义，不照着次序行啊，那个先有公义，然后才能有彰显出来爱啊。如果连公义都做不到，公义公平都没有，你去谈爱，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我有时候会想啊，那我们妻子对丈夫，那你对丈夫的尊重，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然后你说我爱他呀，啊，所以我就不让他吃肥肉啊，我看他吃肥肉我就抢回来呀、啊，也不管是有没有别人在场，我也不尊重他，我就上去就把他抢下来。是你大概你的心是的，可是你忘记了啊，我们那个次序是你要先敬重他，先尊重他嘛，那是公义。你还没有把公益给人家，然后你说我爱你，这个就是很麻烦啊。这种爱呢，你会把你丈夫真的爱死的啊，这种爱把他缠死的啊，把他缠住，把他管辖住。那丈夫爱妻子也是啊，你教导他，你怎么怎么都可以，但是你要首先尊重你的次序是什么，你体贴他，呵护他，这是公益，这神的命令你先做的，这是公益。哎，你这个没有做到，然后你就去管教，你就去，这个就是爱不出来的，实际上，啊，这个爱就没有真正的爱。先给他公义，先有公义才有爱，啊，我在其实，在教会里有时候也是啊，挺悲哀的，有时候，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只要我看到两个人有矛盾，那我就说你原谅他呀，你原谅他，他在包括我先生啊，他说你。 话，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这个不法的世代是一个特征，是不喜欢真理啊，不守规矩，不喜欢真理。所以总体的来说呢，这个世代啊，没有公义，没有爱啊，不法，不要真理，没有标准，没有底线，不守规矩，没有秩序，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先知道这个世代的特征啊。那么在这个世代当中，我第二个方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已然未然的教会所要面临的挑战和危险。那我们教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那么在这已然未然的世代，教会也是处于已然未然的时代。教会被耶稣的宝血买穷了啊！我们刚才领事的姐妹也在那边分享，在宝血买穷了，已然，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对不对？地上的教会不是一个完全荣耀的教会，地上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只有天上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所以呢，在世上这一段时间呢，再成熟、再纯正的教会，都不会是完全纯正啊，完全成熟。所以呢，我们是这个不完全的教会。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有些教会是败坏的教会，那还有些是假教会啊。那一般来说呢，大概败坏的教会比较多啊。那么纯正的教会就不多了啊。即便是纯正的教会，也不完全纯正，就是不完全。不完全教会是蛮多的啊，所以呢，那在这段时间，由于这个时代的邪恶和不法，那么圣而公之教会就必然与之征战啊。大家对使徒信经的时候知道吗？啊，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所以教会是圣洁的、公义的。那么只有圣洁的教会能对抗这个时代的邪恶，只有公义的教会能对抗这个时代的不法啊。圣洁对抗邪恶，公义对抗不法，所以只有圣而公之教会才能和他们对抗征战。所以地上的教会实际上呢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所以地上教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呢，应该是受苦，被这个世界所逼迫啊。你如果你说我没感到怎么受逼迫，那你可能要思考啊。那我们的教会今天其实是应该被这个世界所逼迫的。我知道在美国现在你要传讲这个那同性恋这个罪，那都可能要面临逼迫啊，可能牧师给你抓起来后判两年或者判几年啊，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对呀、啊，这个都是的。他在这个教会主要特征不是那个荣耀，因为那个荣耀的教会还没来呢啊。这个是受苦是主要特征啊，所以呢，那么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就是分别，圣洁不是成为圣人没有缺点，没有那样的教会啊。但是呢，我们是分别啊，圣洁这个字在旧约当中本身就是分别的意思啊，分别为神所用，我们是属神的，这个就是圣洁。所以哥林多的教会无论多么败坏啊，淫乱也好，什么也好，但是那个保罗不是使徒保罗称他为圣洁吗？哎，他是圣的，因为他是属神的嘛，是属神的都是圣的。那么呢，属神的教会怎么称圣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16-17是这样教导我们，他说呢，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这是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父神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 所以呢，魔鬼第一个破坏教会的轨迹，就是使教会失去正统的教义传承。其实教会的讲台永远是魔鬼攻击的最主要目标，魔鬼会用各种手段来攻击教会的讲台啊，破坏教会的讲台。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第一，基督教不是一套教义，而是生活，是一套生活方式。大家听过吗？这个讲法我都听过啊，我没信主的时候听过啊，那时候认为特别正确。哎，确实就是教义，这应该是生活，应该是怎么敬虔教我们。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敬虔，好像是很属灵，但是实际上是很迷惑人的啊。那么其实说不要教义的人不等于自己没有教义，说不要神学的人不等于没有神学啊，他对神的认识就是他的神学嘛啊。那么很多人呢，对于这种呢，我们有时候，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警醒啊。其实呢，这种说法是受到一种错误神学的影响。其实这个神学呢，是心态神学的发展啊，不是那个老心态，那个斯莱马赫，就是德国那个是老心派那个鼻祖，老的自由派。那个老自由派直接就否定说圣经不是神的话。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辨别，对不对？然后他说那个圣经里的神迹啊，这个童女生子啊，这些都不是不合科学的，都应该从圣经里拿去。那我们一听，我们还是容易辨别。所以呢，这个老的心态的市场不太多了。但是有一个新正统派，这个新正统派的代理人呢，代表人物叫卡尔巴克。哎，卡尔巴克这个新正统派就很迷惑。啊，他说圣经呢确实是神的话，但是呢，他呢平常你就放在这里说他不是神的话，当你读到他在这个读神的话的时候，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变成神的话。你看这个是不是很迷惑人？实际上不是，圣经本来就是神启示的客观经文，它都是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啊。那么他就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基督教不是教义，而是呢生活啊。生命啊，把生命都讲通了，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啊，讲生命，讲生活啊，不要教义。那这种神学呢，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说法，很迷惑人，就是说呢，他们认为呢，教义是人编出来的，就是人写出来的，而不是圣经启示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常常容易被迷惑，就是在这里。其实呢，圣经启示了历史事实，圣经也启示了教义啊。在提摩太这个后书啊，1:13是这么说的：保罗叮嘱提摩太说呢，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那个规模，神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字就是标准、大纲、教义，有这三个的意思啊，可以翻译成这三个 doctrine 啊 ，standard 都是对的啊。所以呢，那个神话语的规模，那个教义是圣经里面已经有的啊。只是呢，被历代教会从圣经里面认出来，为了抵挡异端，从圣经里面认出来，把它总结出来，然后对这些教义的系统化的一个解释，那就是神学。那正确的神学就是对正确教义的解释，当然也有错误的教义，所以呢，对错误教义的解释有错误的神学。所以神学没有打成哪派的，有人说呢，改革宗神学就是一个宗派的神学，不是。啊，这个是误解。改革宗翻译成那个中文字儿是那个宗教的宗，或者宗派的宗，大家就以为改革宗是一个宗派的神学，它不是。它的英文字儿是 reform， 是归正。什么叫归正呢？就是归回圣经，是从圣经的符合圣经的神学。啊，这是改革宗。教会有宗派，教会有长老会，有这个浸信会，有卫公会等等，这个是有宗派的。但是神学没有宗派，只有。 不见的，这个叫历史事实。而且呢，那个约瑟夫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也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受死，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了，也记载这件事，所以它是历史事实。如果我说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请问这是教义呢还是事实呢？这个是什么？我说他是为我的罪被钉死了，这是什么？教义，对不对？我说他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什么？事实。我说他为我的罪死了，这是什么？教义。这就是教义啊，我们天天说呀，这很重要的教义啊。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他三天以后复活了，这是他三天以后复活了。我只说他三天以后复活了，这是什么事实？我说他三天以后复活了是为了让我称义，请问这个是教义还是事实？教义，对了，所以呢，圣经启示了教义。那么这些教义，启示的教义呢，被众教会在历史历代当中认出来了，因为有异端起来了，我们要用这些教义抵挡异端的时候，就会认出来，就形成了信经和信条，哎，来抵挡异端，所以是这样来的教义。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继承这教会历史两千年来圣灵在历史中的工作，他在基督身体里沉淀出来的这些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信条、信经，哎，我们要学习这些，这个是来把我们信仰的框架建立起来。我们才能抵挡异端啊。那么像从使徒信经，大家知道使徒去世了以后，那异端就起来，没有使徒了怎么办？那所以这些众教会就开会了，制定了使徒信经，为了抵挡异端。那么一世纪末就出来了诺斯底主义，对吧？嗯，诺斯底主义是讲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否定，耶稣基督的这个人性，哎，这是受柏拉图的二元论的影响。神怎么可能有身体？身体是邪恶的，所以他不是人，没有身体，是幻影。说在十字架上钉的那个人只是个幻影，所以钉他的时候还不疼，这不符合圣经，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对。所以说呢，就有这个与诺斯底主义斗争啊。然后二世纪又出来亚流主义，亚流主义呢，就是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他说只有一个神，所以耶稣不可能是神，所以他是人，亚流主义。所以呢，与诺斯底主义和亚流主义的斗争就有了尼西亚大会。那么尼西亚大会就有尼西亚信经就出来了，把耶稣基督神人二性要从圣经里总结出来。神人二性的字圣经里没有，但是呢，圣经里面有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神，百分之百人，这是神的启示，就总结出来，出来认出来。然后就有加克顿信经、亚特拉斯信经，所以是四大信经并三一。四大信经出来了，一直到主后四世纪才把三一论认清啊。因为什么？总是有异端嘛，攻击。然后再有从那个五世纪以后，就有奥古斯丁的这个人是全然堕落的，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恩典的神权。那是与谁斗争呢？柏拉修。柏拉修认为每个人生下来都跟亚当一样，都是可以犯罪的。耶稣只是个好榜样，亚当只是个坏榜样，每个人都生出来都是可以犯罪，这个是错误的啊。然后才又有了多特信经，是因为和阿米念斗争，因为阿米念抗辩文提出五点否认这个人的全人。 因为我们牧师也没有教我这样，我也不知道教会历史上有这些好东西。到我读了第三个神学院的第三年，我才听到说有这些东西，然后才去找来看，原来啊，原来教会历史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以前都没看过啊，就是真的是很可怜，因为失传了。这个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新派神学的这个介入攻击，所以呢，没有办法传下来。啊，我们就今天只讲爱爱爱，只要把福音传出去就好了。成圣这块其实不太讲的，只要有这个就好。啊，那也是对陌生人的一个错误看法带来的。所以注重成圣了，每个人都出去抓人，只要把那个人带进教会，这不就是教会的使命吗？其实教会最重要的使命是使我们成圣，是每一个信徒成圣，在教会被成全起来，基督的身体被成全，教会使命是这些，传讲真理等等啊。那我想这是一个啊。那你说基督教是不是生活呢？当然也是，它是一套生活，没有错。但是呢，那个纯正的教义是敬虔生活的基础。那个教义是更加重要，如果没有上帝启示的标准，我们怎么能有照着上帝启示去生活的那个原则呢？我们就没办法啊。所以它也是生活，是一种照着上帝启示去生活的生活，就是啊。那么另外一种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我们只要圣经就够了，不需要教义和神学。我想大家可能听过这样吗？啊，我什么派都不是啊，我就是圣经派。这种说法好像是很高举圣经，但实际上呢是架空圣经的啊。你看看历世历代教会历史上出的异端，哪一个不宣称自己是合乎圣经的，对不对？哪一个不是宣称我是圣经派？都是手里拿着圣经的啊。那么我也自己也听过这样的啊，我那个时候也是不太明白啊，我自己甚至也说过这样的话。那后来我知道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啊。我们常常听到说我是圣经派，我不采取任何的神学立场，我要博采众长，把各家各派的长处都吸收过来，短处都去掉，那么我就成为最正确的。那我现在就想请问，那么你衡量长短的标准是什么？你知道哪是长哪是短吗？你根据什么说它是长？你根据什么说它是短？那这个是一定有你的标准，难道是你的感觉吗？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说法啊。那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哪个长哪个短，那你也是有问题啊，对不对？那历代教会大公教会的信条，那比你的感觉更加可靠吧？啊，你用这一套标准来辨认，才是更加的保险的啊。所以呢，前几年啊，我在没做真道培训之前的时候，我曾经去中国大陆试试，在帮助农民的团队啊。那个农民团队的一个领袖，一个老农的，他跟我说，他是非常痛心的，他说 对不对？是讲这个。但是我们呢，断章取义啊，拿着这个经文，其实圣经上很多地方是让我们要真知道神，对不对？这个意思就是对神有真知识，比多所说啊。还有哥罗西书要多而又多，多知道神，对不对？对神的知识要多而又多，一直叫我们多认神。那我们牧养的教会，确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教会啊。我们教会呢，在费城一个教会，大多数是博士啊，大概有1/3是博士啊，两口子夫妇两个都是博士，然后是硕士的，本科生没有几个。我们全教会是我和洪牧师文化最低的啊，他们开会也是我们是开会啊，这个很有意思。那这些博士这个人呢，很怕一个什么呢？怕说我头脑大身子小我怎么办啊，我不能做这样的不学习啊。我们这些博士啊，很多人都喜欢牧师师母去探访啊，他们很怕我去探访，因为我去探访一定看他的书架摆什么书。那我看他们的书架除了专业的书啊，属灵书没几本，解经的书几乎没有，教会历史没有，神学的书更没有啊，最多有一本标杆人生。我说不是说不能看，但是不够啊，那不够，而且那书也有一定的错误，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看，但是呢不够啊，只有这个不够啊。那很奇妙，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说我怕我脑袋大，我知识分子本来脑袋就大了，我还学那么多神学的知识，那我不是脑袋更大了吗？我身子小，那我说你脑袋大不是毛病吗？你毛病是身子小。对不对？你毛病身子小，你要身子长大就对了嘛啊！但是你想法，因为我身子小，所以我把脑袋弄小了，和我的身子匹配，这个是整个错误的嘛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脑袋大，你没有正确的知识，你的身子往哪个方向长呢？你都没方向了啊，完全不可能成长。是头脑的知识学得快啊，这个生命的成长一生之中是慢的。但是你不能因为我生命成长慢，我就不学，那你就更不能成长，对不对？那每一个人都变成瞎子，谁也不能辨认，生活往哪里走完全不知道。我们教会开始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去啊，一家一家看他们的这个书架里要读什么书，我们推荐，每次从大陆也买书往这背啊，给他们看。哎，很奇妙，我们真道同学院开了10几门课，他们读下来。读神学，读了10几年课以后明白了。现在你看他们书架上有解经的书，有这个历史教历史的书，有些神学的书了。他们开始看这个罗克夫的另外一个是谁？罗克夫和那个荷兰另外一个巴文克，巴文克，还有这个巴克的认识神，这些都是他们普通的读物了。对的，我看他们完全不一样，这个我很开心啊。那传道人也是，其实呢，传道人呢也有时候也有难处，像我这样的传道人呢，特别害怕得罪会众啊，就是讨人的喜悦啊，我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毛病啊。我想这件事呢，一生之久都是我自己要面对的一个张力，增长很大。我觉得我一生都会面对这个问题，究竟是讨人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那我知道我蒙召站在这里，那教会的讲台是圣台，你站在这里是没有选择的，你就只能讲神的话。但是呢，对传道人是个压力是在哪呢？因为你讲神的话，会众不喜欢你，是真的啊。那我自己有经历，但是作为传道人，我没有选择，就是说只有一个，就是不是主。我但是也是服侍人，这个毛病在哪呢？我觉得是张力，要照着主的心意来服侍人。如果服侍人，我是照着人的心意来服侍，这个太好了，就比较容易。可是我又不能照着这群人的心意来服侍他们，我要照着主的心意来服侍他们，这个麻烦了，有时候，很难呐、啊，真的很难。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那时候我们还在宏泰的教会，那教会。其实他们也还蛮爱你的，那 啊，我宁愿不吃鱼了。我就从那以后真的没再叫我们去拿过鱼，我们俩就什么没加鱼呢。但是不说行不行啊？不行，在神那儿过不去的。有一天我到底是服侍神还是神呢要审判我的，所以我们要向神交账。但是我说了呢，我觉得我对他其实是一种爱心，是一种保护，是一种教导和引导。你不能领受呢，那我也没关系，你就慢慢成长。但是我不说，我有祸了，就是这样。神会追讨我你的罪，要追到传道人的，那传道人有这样的增长。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支持牧师传讲真理，为他祷告，帮助牧师传讲真理，这才是好信徒啊！就要像一个哑人嘛，天天查考圣经，要看这道是与不是，对吧？我们要看他正确的，我们就支持牧师传讲。第四点就是说，教会不能只讲大道理，而要实用，对人有实际的帮助。你看这种说法看起来都是不错啊，很有爱心啊，实际上这种说法就是会把教会变成一个消费者导向的世俗组织。今天人们喜欢到教会去找药方，找什么？这个医治抑郁症啊，有没有办法？教会可能有办法，到教会。改善夫妻关系，改善亲子关系，然后非常喜欢那个成功神学的所谓的接地气的讲道，我不是批判接地气啊，就是林立说的接地气和这种不一样，和成功神学不一样啊。他说接地气，我把他批了我说不要接地气，现在人已经属地属事属得不得了了，再接地气接到地底下去了。下去了。现在我们要接天气，因为圣经上没有让我们接地气，圣经上一直叫我们接天气要思念上面的事，哥罗西书3:1，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接天气。只有接了天气，才能真正的可能才能很好的接地气，才能很好的应用。实际上应用呢，我一直坚信其实呢，释经和应用是一回事怎么说呢？当我们按着正义把真理的道分解出来的时候，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然后弟兄姐妹听了，就把这个道应用在生活、工作、学习的各个层面，这个叫应用，而不是牧师一定要在这里讲了个几句神的话，一定再举个例子给大家讲。举例子是为了说明那个道，而那个例子最重要也不是说了那个应用的方法，那个就叫应用，不是，而是把认识神的真理应用在你的生活中，这个就是应用。所以一个牧师能够很好的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个就是带有应用在里边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和牧师在我和我先生牧师去加拿大一个教会有一个就是家庭为主题的退休会这个教会是讲归家庭，在那里讲了几场有几天以后有一个问题解答，我记得当时一个姐妹提了个条子，她问就是说呢，这个人家那个夫妻关系的那个夫妻营都是在讲方法的，他就说有的机构，但是呢都是教导弟兄拉着姐妹的手，姐妹拉弟兄手，我们也去过，我们俩也去过眼睛对眼睛，然后对他说我今天有什么事儿，我感谢你仔细该给他想，然后要说出来就是有那种练的。然后他说那种那不是也很好吗？他说你们这样讲也是很好，但是那样很好。他觉得这很好。那当时呢，那这个条子呢，刚好这个牧师就让我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就说，请问你想想夫妻关系问题的是什么问题？是他们爱得不得了的，是不是？只是不会有方法，是这样吗？夫妻有问题的是他们俩非常相爱，只是不知道怎么爱，有没有这样的夫妻关系问题？他们是不是不会爱？所以你可以教他，拉着他的手，他不会拉手，是吗？这夫妻有关系。 回来一次都不放过，就说星期五赶快来采油，星期天赶快来，他说我赶快来啃点骨头，就是到别的地方一点事情不了，所以没有什么话，供应不上，那么我很安慰的是，这几年我觉得弟兄姐妹呢，在归正的路上呢，他们真正的开始慢慢认识信仰。我大概前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们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那个老师也是个神学生，他在教大教的问答，就是教心理大教的问答，的时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刚好坐在那里，我也在听那个主日学，然后他就问了问题，他说，如果界定称义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只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了我的罪，他说：“请问这个够不够界定称义这个概念？”那当时我们一个姐妹很普通的姐妹啊，没有参加更多的服事啊，只是有半时的服事啊，在那教会。然后她就是每次都跟着听到什么神学啊、神学培训，她都参加。然后她坐在那里卖声卖语说不够。然后那老师问为什么不够，她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一个是他的我们的罪归算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还有耶稣基督在地上行权的律法，他所赢得的义赚得的义也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受死也归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还有他的义归在我们身上，两个归算，他说这个才算完。然后他就是这样慢慢悠悠就这样说，我心里真的得了安慰。我知道弟兄姐妹真的明白什么叫称义。你知道我在神学生小组，有时候我就常常爱考那些神学生，因为他们有新入学的，我就问他：“你给我说了什么叫称义？你信主多少年？”他说：“十几年。”“十几年你称义了吧？”“称义十几年。” 算，但是每个会众都有自己的权柄，就是会众的权柄能保证。另外这个章程呢，主要是限制母地鸡的权利，限制牧师的权利，牧师哪的权柄在哪里有疆界，就是这个章程主要的目的啊。长老有长老权柄范围，也不能越界，执事有执事的范围，会众有会众的范围，所以呢权力都不能够过于集中啊。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就像罗马天主教1000年的黑暗，就走向比较是最后教皇出来一个教皇，那全世界教会都听他的一个人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长老会呢，一般是分3级的架构啊，有常会、有区会、有总会啊。那常会长老呢，他也要求是这个众长老，就不是一个啊。那一个常会再小常会也是一个牧师、2个长老，这样就是3个人。那如果在长老牧师有问题了，另外一个长老有问题，另外牧师其中是一个长老还可以帮助他。如果他不听，还可以到区会，区会有更多的长老啊，3个堂会至少才能有一个区会，区会的牧师长老更多来帮助他。那实在不行还有总会啊。那么堂会会众和牧师之间有问题了，会众可以申诉啊，投诉到区会，区会组织调查员来堂会调查，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最后来判定谁对谁错。哎，谁有罪？牧师有罪，牧师不在；会众有罪，会众不在。所以谁也不会受委屈啊！它是层层监督、层层保护的这样一个模式啊。那我们这几年在这里面呢，我们是深受真的帮助啊。那我稍微举一个例子，就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这个长老制它的长处在哪里啊？比方说聘请牧师啊，在我们华人教会呢，聘请牧师包括美国有一样的，聘请牧师和建堂这2件事是最容易造成教会分裂的，对不对？因为大家意见不同。那么在长老会的章程里呢，教宗的制定章程就明确规定啊，聘请牧师的时候呢，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来申请，那么他的呼召有上帝的呼召，他一定是有上帝的呼召去装备有神学的装备啊，然后呢还要有教会对他的呼召，就双重呼召啊，上帝的呼召，然后还要有一群人，这个教会要呼召你，让你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来聘请你，这样你才印证了这个上帝的呼召是真的，所以他讲双重呼召。那么在考核的时候呢，怎么安排呢？他的专业知识，就像我们在世上说你工作的专业知识，那对牧师的神学知识呢，是由区会来考核，因为会众不能考核牧师的神学，因为会众没有辩论。但是区会这些牧师一群牧师来考核，这也就不是很合理的，对吧？因为他们是念过神学，而且有成套的题目，有多少年来做好的啊，非常的好的几个方面啊，考得非常严格，像我先生也是考进去，我们的长老第一批案例都是区会来考核。经过考核，每个人写了10个论文，我们
出了解，他认识，真的从我们自己中间培养出来的。然后他走了，我们教会依然运作，跟没走一样，非常奇妙。他变成宣教牧师了啊。那么一个外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打电话说，老公牧师那个到中国宣教了，那个你们另外长老接班，你们教会走了多少人？他说没走人啊，一个也没走啊。他说怎么可能？我说真的。他说哎呀，我们这儿就是一个牧师正常退休，我们都走了30天。他说我这老牧师如果走了，我可不能干。他走第二天我就辞职啊。这是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说的啊。他说那你们教会真是到什么样子了？嗯，本来就严重，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嗯，就整个都有这个教会治理的体系在这保持着啊，保证着啊。所以呢，那么魔鬼就是不让教会有这些几个重大优势。其实你看，一个教会在中国看得更明显。就算没有弊端的搅扰，没有教会组织治理的教会，聚着聚着就散了，都不用人家外边来逼迫你，就散掉了，自己就散了啊。那么教会治理呢，不是世上的这个企业管理，教会治理是教会是真理的一部分，是必定要走的。这治理这一步没有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也是呢，今天教会软弱和不重视教会体制是有很大关系的啊。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方面跟大家分享，就是已然未然的我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啊？那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是上帝的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上帝的子民的个体，都是这个我啊。那么我们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但是我们成圣的道路是一生之久，我们到死都不完全。那么我们每一个个体，每个基督徒都是已然未然的我，就是我们称义了，但是我们不完全，我们各种各样的败坏啊，这个旧生命的那些东西还都残留在我们身上啊。那么呢，我们已然未然的我呢，不但要面对我个人对这个世界世代要对我有挑战，而且刚才我讲到的教会面对的那些挑战都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在教会里，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群体里的一员，所以教会面对的挑战都是对我们个人的挑战。所以除了那两个以外，我们个人也会受到魔鬼的攻击啊。因为魔鬼攻击基督徒的个人和攻击教会一样的疯狂啊，所以呢，他们常常跟上帝的儿女单挑，叫魔鬼是最乐意跟我们单挑的，啊，什么叫单挑呢？我就是单独跟你，哎，跟你这个对战啊。这个不但如此，凡是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啊，就是圣经上说的啊，这也是潘牧师这个主日的讲题啊，我在这儿不多说了，他会详细的说啊。总之，魔鬼都是在我们最孤单、最软弱的时候来跟我们单挑啊，在这个时候他容易得胜，好要吞噬我们。你说我是不会的，魔鬼绝对不会跟我单挑，因为我是教会里面的最软弱的，我是最不起眼的，我没参加过什么侍奉，我这个魔鬼就千万别找我了。我这不问，只要你是上帝的，除非你不是，无论你多么软弱，你一定遇到魔鬼对你的干扰。所以呢，我想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对这个回应，对这个时代这个魔鬼的这个轨迹的回应，第一个就是呢，魔鬼的轨迹是要淡化信仰的群体性。淡化教会观念，强调要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关系。啊，你听没听过这句话？很多吧？只要你跟连着他就好了啊！你在家里可以，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啊！圣经启示我们怎么信主，不是想自己的方式来信主，信主是有规则的，是照着圣经启示的来信才叫真信，不是你想象的信。啊，很多人信了主，我就在家天天就信，我不是，然后在家天天是可以啊，我听那个 Johnston 的 27节说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新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都是这、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啊，翻译成呢都变成新的了啊。这个新造的人实际上原文是没有，哎，是新的创造，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它是新的宇宙，新的创造实际上是什么呢？一个新的主的人，我们进入一种宇宙的新秩序里生活，我们要完全按照一举一动有新有这个新生的样式啊，就是完完全全按照新的宇宙秩序来生活，那个就是照着圣经的启示啊来生活啊，怎么做账，怎么做钱，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儿女，怎么做员工，怎么做老板，如何选择配偶等等等等，我不再举例。其实你知道的真理，你自己都会举例的啊，不需要我再展开举例。我只是想讲的，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基督徒在世上呢，我们要成为，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这就是什么呢？以来未来。因为呢，未来闯入了现在，这是我们的张力啊！天国闯入了这个世界，我们本来这个世界活好好，就像我们那个女性主义，我一到教会，每个人祷告说要救我，我说我活得好好的，救我干什么呢？哎，以为自己活得好好，不需要救，这说明什么？死透了，嗯，真死了。圣经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的，那真是死透了。还觉得自己好好的，那一定是死透了啊。那么呢，我们今天却不知道啊，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国秩序，在这里来生活。基督徒活在当下，却要按照将来的那个次序来生活。你看，登山宝训是给谁写的？是给天国的子民写的，那是天国子民的一个教训，对不对？没信主的人光不用信耶稣，光遵守登山宝训能不能做的？不可能，嗯，是不可能做的，那不是给他们的。所以呢，福音是好消息，我们听了福音，我们得到了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什么呢？就是按照天国的秩序来生活，来活着。信福音，悔改，归向耶稣，进入天国，进入耶稣的国度，进入神子民的国度。那么什么是坏消息？这个世代就是坏消息，对不对？要不我们要在这世代就是好消息，我们还用什么好消息？ 们享受最终之乐，享受的不自在，甚至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你，你成功了，这是个好的见证，这就是好的见证，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当我们立志要这样做的时候，魔鬼绝不甘心，他必定与我们厮杀决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是与魔鬼厮杀，是与罪恶决斗。所以在这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我们常常是屡战屡败，没有一次不失败的，屡战屡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原未然的时代，按照天国的秩序来生活的时候，整个世界都看我们不顺眼，包括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都看你不顺眼，甚至你在教会都不受欢迎。所以使徒保罗说呢：“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我们与魔鬼决斗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对我来说，世界已经死了，死了的东西对我没有诱惑，没有影响。对世界来说呢，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被这个世界所羞辱、所嘲笑是正常的。这世界看我们是傻子，对吧？疯子。这个世界处处都鄙视我，但是呢，我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世界看我是死人，我是死了吗？我在世界世人面前我是死了呀，谁会拿你当回事啊？我是死人就没救了，在我家人、没信主的人面前，我都是死的，我是没救了，在他们看我彻底完了。所以呢，当然呢，每一天我们要这样做，向世界死。像我们里面的罪死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只有这一个是我们回应魔鬼的最好的武器，只有这一个。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确实在这个战斗中呢，常常是屡战屡败，但是呢，我们也必定，我们如果是上帝的真儿女，我们也必定会屡败屡战，直到胜利，败了还要战，战了再败再战，屡败屡战，但是这场战争是必胜之战，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所以我们凡是在主耶稣里面的人都已经得胜了，罪恶的权势最终不能胜过我们，这一点是已然了，已经成就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面对的征战的心态会大不相同，我们会更多的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好好的过，每一天一年365天，我每一天要好好的向着天国的路、回家的路走，我这一天一定要好好的做，我要照着圣经的准则来生活，走完这必然的人生道路，然后去见我的天父，每一天往前走啊。所以呢，满怀信心的迎接那荣耀的时刻到来。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但是我盼望就是说今天听了以后放在心里。